好，那今天我们就是是那个《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讲，是第十二，那个是十二讲，就是最后在我们在那个上次二十六章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在那个亚基伯王面前，那个那个保罗被受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那个最后一句，他讲，他说亚基伯王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应该可以释放他。所以因为他已经有上告于该撒，所以他们只能让他有什么送他去罗马去那个该撒的面前受审。所以我们今天会讲最后一部分，27章的第一节到28章的最后一节，今天是最后一次，就是我们黑尼的主要路程是主要大部分路程是海路，从这个海路里面走，就是我们其实从这个海大利亚到西顿，然后就沿着庞菲利亚，然后到他在那个庞菲利亚，然后到在吕大那个在那个对，我在后面一张地图，然后很就大部分的时候是海路到这边，到米利达，完了以后这边也是到这边人可以换那个这边换船，然后到那个利基翁，然后从这边，然后到这一段路程里面是陆路过去的，然后从这边去上岸了，上岸了以后去罗马。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保罗怎么样在整个绝大部分航海过程当中他碰到的一些他就碰到了一些事情。那我们从这里也正在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后面，虽然这个外界的环境和恶劣，这个所以我们就等一下会看到，虽然这个外面的环境很恶劣，对不对？整个天气整个环境都很恶劣，但是神的恩手一直在后面且拖他的时光，所以最后的时候保罗也是平安的去罗马去。那我们就分三部分的感受，在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部分是讲是那个27章的1到44节，主要是讲我们去看到就是这是保罗完全的信靠神的看顾。那那个28章的1到15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虽然很多他经过很多的危难，但是呢神一直在保守他们。然后最后第三部分是让保罗到达了那个罗马的时候，他怎么样什么传福音的，他怎么跟他传福音？他这个习惯也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跟犹太的领袖，对不对？跟犹太人传福音，当犹太人弃绝的时候，当犹太人有了很多人不信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引用了那个以赛亚书的那种旧文，就然后他就把福音就向外邦人讲出去。所以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部分。就是27章、28章、28章，我们分两部分。那我们就现在先来看那个27章的1到44节。那虽然那我们也就分好几部分。那第一部分是他怎么样去罗马，对。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第一次呢，那个保罗就劝告他们，让他们不要急，因为他是积极已经什么过了那个开船的时间。保罗的意思就让他们去等一下，但是他们没有听。然后保罗警告他们，然后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这个地方，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给他的他从神那儿领受了，他就第一次劝勉他们，然后第二次劝勉他们，大家就是第三次再劝勉，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跟他们一直跟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到第三节，他说，既然定了规，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并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优留。然后看那个第二章里面，第二节里面，那里有一个从亚大米田的一个船来，给亚大米田，我们去看这个上面，亚大米是这个地方，这个在那个。赫鲁亚附近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船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然后这个里面有提到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这个地方讲我们，说明路加那个时候 会跟他们在一起，对不对？他有提到另外一个人，提到农家的啊，利达古，就是正常知道有两个人，就陪保罗一起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们从下面的整个记载当中，可去可能看到，就是他整个过程描述的很详细。我看那个这个参考资料的书上是有很多的人研究历史，研究啊他整个船啊，把整个很多人做很多的研究。然后这一段是啊。那个这个那个陆家是跟他们在一起，他知道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呢，在第三节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又留对他宽待保罗。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在西元里面书信里面，我看那个好那个百夫长都是挺不错的。这一点我看的也是有神的恩典，而不归于神。甚至吧，我们想，我们知道凡是当官的、执政的，对吧，都是神许可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样就神就特别的就是恩待那个保罗他们，就让他可以得到一个特别的宽待，对吧？他可以去会他的朋友，所以我们也看到，真是就是神安排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虽然是捆绑，对不对？他们会，但是在这个地方，神还是给他一些自由，让他可以去那个，他可以去回，这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神这通，很借着神借万事万物来，就是为服侍他的人，来让服侍他的人可以能够得到益处。那我们就看到从那个第四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第四节到十二节的时候，什么？就是从那里又开船，因风不顺，就贴到居比路的背风行走。其实他们，我们这边来看这个图啊，就他们从这边上到完了以后，就这个地方走完了，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在那个隔离，他们到了这个叫第六级的时候，在那里，百夫长预计一只船叫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并叫我们上那个船。就是他在那个那美拉，就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换船了，换大船，那个大船回去那个他们是一个什么一个那个装货的船，是很大的一个船，就是他们就上这个船。等到第七节的时候，一年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哥尼斯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到哥尼底的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走过去，来到这边，从这边走过来。完了以后，到第我们离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加奥是我们也是个，如果你看地图也是看到这个加奥那个地方，在那个哥尼底的这个偏中间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因为他到第九节他走了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这个地方差不多应该是按照犹太历法那个历呢，应该是差不多七月初十，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个赎罪日，相当于阳历的九月底到十月份的时候。这一般情况下呢，从九月中旬起，地中海的风浪就很大，现在是那个行船就很危险。到了十一月份呢。整个冬季在海上航行啊，并完全的停顿了。但是呢，保罗，我们看到第九节，保罗就劝告他们说，这是保罗为什么？保罗是好，是劝他们怎么讲的？说，他说，众位，我看我们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到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也难保，但是呢，但是我们实际的时候看到，但百夫长信从掌船那个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那这个地方，在劝说啊，他这边会警告的意思，对不对？可能保罗，我相信保罗他上去肯定他也祷告，对，那个从我们后面就看到，从我们后面 保罗可能他有种敏锐感，他可能也知道神的这种启示，对不对？他们后面也发现，他们后面是真的发现整个船都破坏了，对不对？整个船都坏了，对不对？整个船都破坏了。所以呢，他第一次这个保罗这边什么劝他们不要行，对不对？不要，我看那个，但是呢，百夫长相信这个船主，因为是因为可能他们觉得啊、哦，船主他们应该知道这个行情的，这个他们觉得他们是专家，对不对？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这边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就觉得啊、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是要用我们的知识，对不对？这往往是靠不住的，对不对？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我们让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我相信保罗他有把握，所以是有神有给他这样的启示，所以他也明白，但是那个他们没有听从，对不对？那我们就看是个那神是我们在前面讲了，神有对保罗讲，对不对？他说你在耶路撒冷怎么会住进来，你要去罗马为了住进来，对不对？所以人神不会因为人的疏忽，对不对，而会影响他整个计划，对不对？神我们这边还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那个保护这次的航行。我们去看第三段，从13节到26节，13节到26节的时候，这段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他们碰到风浪很，他们碰到风浪很大啊、碰到很风浪，那个船呢无法的控制，只有随风的漂流，这随风的漂流，然后让我们去看到这个。第18节的时候，我们被风逼得升级。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啊，就是因为他们是装粮食、装货的，把货物呢就扔到海里面去。他琢磨的是让船变轻一点啊，要不然轻一点可能比较好控制一些。然后到了第19节的时候，到了第三天，会把船里的器具也扔了，也扔了，对不对？说明这个天气它非常的恶劣，你太阳和星辰。都没有露面，无法分辨方向，每个人的心里呢十分的低沉。我们看到他说那个第20节的时候，我们的指望都绝了，像是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这很那个众人呢都是没有吃什么。这个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第一次有出来勉励大家，什么又劝勉大家，他怎么讲呢？他说保罗站在他们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要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唯独丧失这船，因我手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站在我身旁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凯撒面前，并与你和同村人神都赐给你了，神都赐给你了，人，所以呢，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就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像大家那个很绝望的时候，保罗就出来啊，给他们讲讲这个安慰的话，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地方讲说，他这样主也在那主给他显，主亲自给他，主的使者。给他显现，这边再一次给他应许，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一定，我一定你不站在凯撒面前，然后他给他讲说，并且你与同村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像那个，我相信这个地方也是保罗肯定是上去以后看到整个情况很糟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为这个旅行也是为同村的人，对吧？祷告，对，所以他说所有人，所有这些人都神都赐给你了，所以是神也是借着这个保罗可能来给他们中间可能做些工作，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神，真是这边是深信不疑，对不对？神怎么样说，他也怎么样相信。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对不对？这种情况真是没有那个属灵的看见，没有跟神那种很亲密的关系的话，真是如果我们只看环境的话，是肯定不行的，神都丢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那个把小虫也扔掉了，对不对？把小虫是 逃生的小船，对吧？逃生的小船也没有了，什么甚至没有指望了呗。如果用我们人的方法看是没有指望，但这个地方神在这个时候，他亲自借神的使者来给保罗显现，就是讲你放心，他说你放心，就是你一定会安全的到那个盖撒面前。所以我们这边也看到，就是虽然环境不好，可能环境恶劣，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是，我们比如说弟兄姐妹们生病家很多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家里面就出现这样的失难的什么的，但是我们就当我们那我特别想到像那个杨东的父母这次想看起来生病住院他们妹的事也是觉得担心是不是癌症当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妈妈因为这本来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他妈妈有机会信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相信是神就是神没有应许我们什么那个这个天色常蓝，对不对？但是呢，神曾经告诉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就是污染我的环境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的神的应许。神我想我们是神的子女，对吧？哪一个神的子女和父母的不看顾呢？对，所以我们这边就特别特别要有我当我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很深的领受，就觉得无论环境怎么样，如果我们只要照神的话去做，我们神的应许一定会不落空的，对不对？他的施工他要完成，对不对？他亲密应许，对不对？我们人可能让人失望，但我们的神永远不让人失望的。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保罗这一次第一次出来，就是给大家讲，就是给他这个安慰。所以呢，众位可以放心，我心里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成。所以我想到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命立就有的，素有就有的，命立就成，对不对？所以神的话就是这样。行，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第二，再看27节到那个32节的时候，他们到了第14天夜里，还是夜里啊，约在半夜，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然后就他们就探了12丈，再往前有探到只有9丈，现在他们这个时候他们以为快的又是黑夜嘛，他们就不知道嘛，然后他们就在那个什么那个跟那船的后面就抛了4个锚，就是他们可能安定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有那个这个。给水手啊，他们想逃跑，对吧？因为他们看着也没有指望了嘛，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就把他们就故意的，他们想把小船放在海里面，假装从船头那抛锚的样子。但是保罗这个地方，我看的是我这个黑夜里面，保罗怎么知道的呢？我想可能神就去神可能我知道他怎么知道，那保罗就知道了，然后他知道一个，马上就告诉那个去。通知那个百夫长，他说你们必须要留在船上，如果你们不留在船上的话呢，你们的性命就难保，你们性命难保，那个性命难保。所以那个时候呢所以那个这个兵丁就把什么就是这个他砍断小船的绳子，就让那个小船随即飘去。那到了第33节到38节的时候呢，这个保罗第三次来那个这个劝勉他们，为什么呢？他说保罗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在海上已经14天了，他们没有吃东西。他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你一根头发也不足以循环，你一根头发都不足以循环。保罗说这话，他自己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作谢了，然后掰开吃。后来我就看到他说于是他们都放下心来也就吃了。所以这个时候使人得到安心的是不是他们的船长，不是他们的百夫长，而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囚徒，对不对？因为他对神，因为他看他前面神又亲自给他讲，对不对？现在他说你们一根头发都 他说你们一根头发也不足以损坏，那什么？所以所以这边，保罗虽然这样安慰的话、鼓励的话，那下面他们全船每船共有276个人，就他们都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呢，他们把船的麦子全部的，那把船的麦子抛在海里，我要叫船再轻一点。啊，还就发生了这样，就经过他的劝勉，我觉得这边就看到，就是保罗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他一方面也是很，他一个是很属灵，对不对？一方面他很理性，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情。就我们有时候人呢，他有信心，他自己对神有信心，但他也是有些行为这边，对不对？他也是做。但他不是只信神哦，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他还是要做，他也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是跟他们一起来劝慰他们，然后一起给他们来那个什么，一起来安慰鼓励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他们那个我们在船上的总共276个人，他们都吃了，吃就安心了。在然后我们到那个时候呢，是在那个他们从半夜的时候到天亮之前的那个一顿构成。然后从39节到44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天亮了，天亮。然后他们呢，他们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个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路，有岸口灯，就上意把船拢进去不能，他们就试着把船拉进去，所以他们就砍断了绳索，气锚在海里，因为他们后面有4个锚在后面，为了让船稳定，他们也把那个把绳索也砍断了，同时呢也松开这个舵的线，拉起头篷，就是他们就把那个，他们就就让这个船啊，就那个自由的来，就让风啊，让那个船来顺着风向来自由行走。但是我们这个地方41节的时候看的是，他说但遇到凉水驾流的地方呢，他们就把船就搁浅了，船头咬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其实他有时候本来他，就是那个后面已经被撞坏了，前面已经那个啥，已经被那个就到土里面去嘛，人可能这个把沙这个到下面去，就是整个船已经不能动了。说完了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们这边又发一个看什么事呢？兵丁的意思。要把囚徒杀了，恐怕有覆水逃脱的，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船是在那边的，他们就怕这些人会逃掉，对不对？逃掉当时按罗马的法律规定，如果有逃犯逃脱的话，看守的人是要代受这个要受刑罚的。所以完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想的是好，赶紧的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个免得他们逃跑，对不对？那我后边我们就看到这个第44节一个 dance， 他说 but， 这个我们那个读圣经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事，是不料，但是啊，这所以在这后面就也很精彩一段，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那会游水的呢，先跳上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呢，他们用板子啊，或者是用那个。船上的一些东西就把他们扶上岸去。所以后面我们就看到他有地方看到看这个百夫长啊，又是再一次保护那个保罗，对不对？如果说百夫长没有，如果百夫长没有这样的话，他就可能就跟他私奔一样，好一下就把男主杀了，然后了以后那保罗也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点我们再次看到，就是神有干预啊，他不让兵丁来杀害这个囚犯，我要应应他的应许，就是神他前面就应许他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也他这边也看到，但磨练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信徒呢应该更加的坚强。因为我想他这个地方，他这种反，比如说像他保罗，对不对？给他正面的困难，我想神，对不对？神本来是有大能大力，对不对？如果他想要让这个航船很顺利的话，他当然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像我们一样，像我们跟小孩一样，如果说我们给小孩环境就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们有时也是让我们的小孩吃点苦，对不对？他这边也是，那个神也是这样，神也是会借这些磨练，借这些不顺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一方面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刚强，对不对？让我们变得更刚强，就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些人啊很聪明，从来没有失败过。哎，一旦到了好大学里面去的时候，哇，一下拿了个 B， 哇，就完蛋了呀！啊，就什么都不行了，就这样。结果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对不对？那个就是很脆弱。但是我觉得那个神啊，还磨练我们，对，就是磨练我们，就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有能力去对付。神他这个地方就是他磨练，使我们信徒们变得更刚强。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大大的彰显了神的同在与能力，对不对？如果我们就很多人说，很多人讲啊，当我们平时很顺利的时候，都是觉得哇，是我怎么行的啊？我怎么厉害？我就我想到这个，好，我来美国快20年，在我周围经常有人被裁员，一次被这个裁。所以有一次我爸爸就问我，哎，他说你不担心吗？你家里面一个人上班啊，那你失工了怎么办？我说我说。我能做的，我只有抓住神。我说对对，那我说像我以前，我老板也被裁掉，我下面员工也被裁掉，哎，神就保守我，那就没有裁掉。他当然我不是说就是怎么，我说既然如果在那个时候，那我如果说我被裁掉的话，那我觉得神也预备了我，对，神也让我看到，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不是我自己怎么样，他们是我自己怎么能干，所以我们随便 A 被裁掉。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有神特别的恩典，对不对？神有神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说的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边有些磨练，他这个样子，他也是很不顺利，对不对？很不顺利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一刚开始的时候，一刚开始保罗跟他们讲，哦，你们不要走，对不对？你们不要航船，他们没个人相信，对不对？没个人听，他们宁可去听什么？宁可去听那个。听船长的，对不对？听那个排务长的。现在他们第一步的时候，哎，他劝勉，好像他们不听。到第二、第三遍，慢慢的，他们就听了。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跟他一起什么，就是，于是他们都放下心来，也就起舞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也是接着这个看起来不好的事情，神也是让他的恩典得到彰显，让别人可以跟他一起来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讲整个航船当中虽然这是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从中呢，我们看到神就亲自来那个跟保罗同在，跟他显现，给他来正式再一次给他确认他的应许，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在凯撒面前。那我们去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那第二部分就是因为那个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已经什么他们已经在这个米拉利这个地方的已经什么那个船这个船基本就坏了，他们这个上来了，这个到了那个我们既得救，再到那个岛叫米拉利，就是这个他们那个28章的。1-15节，那他们就分了好几个文章，就是这个船，这个船虽然坏了，但是呢，船的276人的每一个人受损伤的，没有他们的全船的人就得到拯救，就要做那个没生命的危险。然后那我们就看到第二节呢，他说他就留了这个岛上面，但是呢，留了岛上面是这边我们也看到有神有这两行又一个特别的看过，他让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你想想，他们那是很冷的天方，对不对？我想每个人的衣服都湿了，我可能那是很那个是很冷的情况，就是有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所以去这个地方，他这个土人呢，他这个我讲的地方有提了，他说土人他有两个意思，他说一个是指野蛮未开化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是指未受过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熏陶，不懂说希腊话或拉丁话的人。现在这个地方的土人应该是后面那一种，应该是讲那些没有受过希腊和罗马熏陶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也看到神在神那个那个 掌管一切的，神就让这些土著，让这些土人们对他们有特别的情分，就是让他们就特别恩待他们，就我们就是这里有看到那个特别的土人就特别恩待他们，去生活接待他们。但是我们后面就看到呢，就发现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在第三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第三节第五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保罗捡起根柴，啊，就放在火上，有一个毒蛇因为热出来就咬了他的手，哇，那哎不得了了，那个。那土人呢看见那个毒蛇悬在他的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凶手，虽然从海底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行，完了以后这边可能是这样，因为就是这边他们看到第九节嘛，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到斗石皆大无害，就转念说他是神。他们可能因为是那个时候保留手上还是有手铐嘛，对不对？他肯定是肯定是重犯，对不对？他肯定是他有犯了大罪，对不对？肯定是完了以后，他们可能觉得他被蛇咬可能是一种惩罚吧，好人有好报，对，什么那个坏人有坏报嘛，就跟他们这种想法，对，他们觉得就是你看你从好不容易从海里面救起来，但是呢，你还是说明什么？说明是你还是受惩罚。所以现在这土人呢，看到这个保罗没被伤咬伤呢，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根本想法，他们称了什么？称了为神。我们已经看到世人就这样子的，世人就是他们不知道，因为是他们不了解神，也不认识神的，就是他们前后那么的变化那么大，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
这个路加很妙，他可以把土人的心理啊讲得非常透。
是就讲，可能是一分钟之前还讲说，哇，你这个人肯定是肯定被惩罚，对不对？因为你肯定做了坏事嘛，一方以后看到没有问题，他马上就上到神了。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这个路加是很注意观察。然后我们在下面也看到，如果在这里的时候，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路加他是医生嘛，对不对？这个医生他说，当时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按岛上的人啊，在了一个，比如他们这个岛上的这个行政长官呢，就是热心的款待他们，对不对？款待他们完了以后呢，正好还有时候就我们就看到那个当时布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疟疾病躺着，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肯定是保罗他是医生嘛，所以他知道这种病情啊，他是这个病。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其实我觉得这边也是，你看到没有？他前一段时间还被蛇咬，对不对？他的手还是被捆绑，但是神也借这个蛇，他的手被捆绑，但是神也是借他的手来实行医治的功效。人他个治，他个治，他治好了，就讲就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他说当时他一些那个参考资料上说这种病呢，可能有时要花很长，因为很长时间才好。他说可能是当时他们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东西里面也细菌。现在这种病可能要有的也要两三年才好起来。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当保罗为他祷告的时候，为他按手的时候，他马上就得到医治。我相信可能当时这个岛上的人真是也受这个守神特别的恩典，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得到医治。其实我看这个书的时候呢，他说第九节的这个医治啊，跟第八节这个马上这个治好，他们好像用的是两个字，是两个。我们一去细查，他说第八节这个医治呢是一种特别的，是马上治好的那个，好像是有神的那个医治在里面。而那个第九节这个里面呢，可能是或两个讲法，可能是一方面呢是保罗他是医生嘛的，可能一方面保罗有参与就跟他们治病，对不对？那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保罗跟他们祷告，跟他们爱，被他们治疗，可能是两种方法都有。去去那个地方是这个第九节。
你是说路加是吧？
啊，路加，路加，对对对，路加他医生嘛，所以他可能也借他的医术的手段，也是医治了一些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保罗也是参与祷告啊，参与一些医治。所以他说从此岛上七位病人也得到医治。所以我觉得神给保罗一个很好的配合同工，让他一起，真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一方面让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得到彰显，也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正是他们就是，那个保罗他们也是很敏锐的心啊，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的，知道他父亲的需要，那就马上就进去为了祷告，然后那么就看到第，那么就看第五部分第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船坏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那个尊敬我们的意思呢，在这里面好像是尊敬，在原文什么与敬奉是同一个字，还有什么那个这个珍贵啊、酬金之类，就讲其实我想那些人可能是因为可能。保罗跟路加在那地方让岛上的人得到医治啊，就他们就特别的感谢他们，对不对？就给他们送了很多的他们需要的一些礼物在那里面。那这是他们的生活需用。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第十集的时候呢，那边又有一个船，他们这个就是丢失双子，其实在那个时候又有一个船，他们那个船呢，他们也是，他们也是在那边过冬，现在呢他们这个船要起行，所以他们自己的船坏了，在这个时候呢，神又为他们预备了另外一个船，就他们才可以从这里一直到那个利伊翁这个地方。OK， 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二节到十五节的地方，就是它主要是讲从米利达，然后就到那个西西里的一个小岛，这个地方这个港口，关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到这个利基翁的港口，就是他们搭船上去，就是到十二节到了叙拉，我们停过三日，真的停了三日。就从那边绕行来到利基翁，其实利基翁是意大利岛一个最南边、最到南边的一个港口。他到了利基翁，又过了一天起南风，他说第二天就到了布丢利。第二天的时候，他们从这个利基翁这边又到这儿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到这边来了。到这边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第十四节。第十节的时候，那个他们就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他这样就到了罗马，这样到了罗马。然后呢，他说那里弟兄们一听见我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斯和三管的地方营救我们。保罗见到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罗马的，他们就派人到这个地，到这两个小红点这个地方，到这两个，他们要走，差不多30迈，一个到那个40迈，他们正从罗马那就下来，在迎接他们，就是迎接他们，就是我们就看到，我真的有写，就是讲，就是。我们知道大约在那个大约在这个之前呢，这个3年前保罗写了什么罗马书，对不对？给罗马的那个信徒们，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他心中呢，他也是表达他很想去和罗马的心愿，对不对？在罗马的基督徒呢，听到他们的来临，他们就一直代表团队在前往来迎接他。他们有些人走了30多里，来到那个。三管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坚持斗走10里，来到雅比乌的地方。他对保罗来说，这一定是一次很激动他感情的一个经历，因为他终于能给他们 终于能给他一直跟他们祷告一直盼望的一些信徒们在一起。完了以后呢，他为了这个，他就感谢神，放心状态，就是像刚才我们讲一样，就是讲那些信徒们就来迎接他们，他就感到心里就特别安慰，他也心里特别放心。然后，他这个地方他说就这样呢，他一个词就这样，保罗他一路上面经过的风浪、饥饿、黑暗、沉船、被蛇咬等等很多很艰难的事情。这样就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呢还是最终还是能够很平顺的来到了罗马。那我们就看到他的从那个16节到31节的时候，这是今天的第三部分。像保罗他是以囚犯的身份他进了罗马城，但他虽然以囚犯身份就进了罗马城呢，但是呢他这个地方也得了个特别的恩待，他可以跟汉学的兵另住在一起，所以好像是后面讲了，他跟他们他不跟其他人在一起，他就跟这个他可以单独住在一起，他让他，我们就后面就看到很多人，因为他不能出去，就他那边会等着被审嘛，他自己不能出去，但是很多人。来，看望他，来跟他一起，跟他学习，是神也是这个也是特别恩待他，就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可以继续为神来做那个福音工作。那么第二个17节到22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又请犹太人的领袖过来，他跟他们谈他为什么。他跟他们犹太人谈，就他讲出他的经过，对他为什么被捕，他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凯撒的面前？因为当时呢，犹太人觉得和凯撒面前好像觉得就很丢脸什么，丢面子吧，对于什么犹太人怎么到凯撒面前来控告呢？就讲他这样跟他们讲，他的目的澄清他们可能一些误会，对不对？可能一些疑问，可能谣言，他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偏见什么拿到以后呢，这样保罗才可以跟他们讲福音，对不对？这样比较可以跟他们分享。其实保罗这个在罗马书都讲这，保罗为同胞很痛心，无论到何处，他都首先会接待他们。他从前曾写信给这里的信徒说，他爱同胞之身，甚至自己被诅咒。换取他们的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是对犹太人正是爱到一定程度，他宁可自己被诅咒，对吧？因为他们能得救。所以呢，保罗这边他强调了几点呢？他说他从来没有干翻我们的同胞，对不对？他说第一个没有干翻他自己同胞，他也没有违背他们祖宗的规条，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第二个，他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还有被交给罗马人，对不对？审问的时候，他们审问这个呢，他们都想释放他，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该死的罪，对不对？我们就看到他在那个在两个巡抚面前，还有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他那个受审的罪，他没有任何受审的罪，没有罪。他唯一承认就讲他唯一所讲，他说他传死人复活的信息，他只有这一点，他也讲，对不对？他只有死人复活信息，而死人复活的信息，他讲，他就把主耶稣他带出来，主耶稣就是他强调的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其实他强调他自己没有犯任何罪，人家是因为他犹太人反对他被释放，所以他只有控告上赶上来。所以他保罗他强调三点，就是让那些领袖们知道他到这边来。他们是自己真的犯了什么罪，为了什么罪，而是因为就是这为了这三点。然后呢，那个到了就我们就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21节的时候，他说那些领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认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我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愿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个教门我们晓得到处是被诽谤的，到 不教门我们这个讲中国是一个好像是那什么那个贬义词一样的，就是好像是这个地方教门就是讲，就是我们就信阿萨勒人类嘛，就是他们也是就我们这个基督教嘛，就是讲到处我们晓得到处被人诽谤嘛，就是道人被就是到处被人弃绝，他这个意思就是。其实那他第一次的时候，应该这些宗教领袖们对不对？宗教领袖们在一个聚会，去给他们澄清一些事实。在我们看23节到24节的时候呢，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有许多人到他的居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的道，以要摩西律法和先知书，以耶稣的事劝告他们。所以先。他这边就是讲，他就是讲人神的国，然后讲人耶稣基督的事情，全靠他们。我现在这边他肯定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肯定要劝勉他们。但是我们看到第24节的时候，看到他所说的话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信还是这样，就是讲这个保罗的讲道，这保罗的讲道，他还集中在神的国跟主耶稣，对不对？他要努力向他们证明，就是讲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那么也看见到像使徒保罗这样有大有能力的属灵的人，人们对他所传的福音也是两种反应，对不对？有的信了，甚至不信的较多。那我就他也是给我们一些鼓励，就像我们的责任是要尽量去传福音，至于效果，那我们只有把它交在恩主的手中去，那第25节到29节的时候，这个保罗就讲了一些那个保罗就引用了那个先知书的书，以赛亚的书的这种讲话讲，就是保罗宣称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拒绝福音，对不对？他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保罗，这保罗讲说。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这个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对不对？他觉得犹太人不明白，是因为他们自己刻意印着自己的心肠，这个保罗跟还有使徒们一刚开始都跟他们传的，就他们有自己的心中的心里的意念，对不对？他们就印着心肠，让自己的耳朵去发沉，让自己的眼睛去闭上，对不对？这个耶稣来，这个瞎眼的人得医治，对不对？那个瘸子人得行走，大麻风得医治，对不对？这个神已经，主耶稣行了那么的神迹在我们中间，对不对？而且使徒们也把他复活的道理都跟他们讲了，就是他们就自己刻意要因着景象，对，因着信场，让自己的耳朵发沉。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就会听见，他们就看见，就能听见，就能明白，他们就可以回转，他们就可以得救，对不对？他们是自己的原因，他们自己不愿意，对，不愿意让自己看见。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了，他们也必听受。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很顽固的抵抗使徒保罗转向外邦人。我们在看到在那个比西底的第一次的时候，在那个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对不对？13章46节也发现这个事情，在哥林多前在哥林多的时候也是。他开始给外邦人传，已经在十九章的时候，第8节第9节那个解释，他就开始，他每到地方都是先尽量的先给犹太人给自己同胞传，后面的时候那个，特别在那个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18、19节的时候，他说，他们也是拒绝啊，拒绝，我们去看。保罗进会堂，方能讲到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诽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 你叫门徒和他们分离，就是你看，就是在前面已经发了好多次，对不对？好多次那个什么，当神这个神借着这个保罗把福音从犹太人那时，犹太人就脾气大，犹太人就不要，对不对？现在这是第四次啊，这边完了以后，神其实保罗就讲说，好，那我就如今这神的救恩如今要传给外邦人，而且他后面还讲了一句话，他们也必听说，就看到吗？看到吗？就这样，就犹太人不要接受，也不要听，而外邦人呢？传给他们，他们也愿意听，他们也愿意听，神也给他们悔改的心，所以外邦人，其实很多外邦人因此也得救。就是让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就是三十几节最后的时候，就是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面住了两年，凡来接待他的，他全部凡来看他的，他全部接待，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教导人，并没人禁止。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他说，就是在这个四年，在监狱里面两年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他写了四本的监狱书信。我们明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季度会学习这四本书。这个他写了在两年中写了监狱书信。写了那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所以呢，很多人一讲，就是，很多讲呢，在使徒行传结束以后呢，保罗曾经从罗马又回到马其顿，回到那个利米多那边，又访问当地教会。比如我们看到提，他可能，这可能还没有到达以弗所之前呢，有再一次被捕，所以最后为主殉道。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他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人禁止，按原文的意思就是丝毫没有拦阻，就是神已经把一切拦阻的障碍全部挪开。我们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跨越这一切。整本使徒行传可算是这一句话的一个注解一样，就是从耶路撒冷福音直到罗马直到地极，没有任何拦阻。他最后一讲是没有任何拦阻，没有拦阻。那我们就快看一看今天信息讲，就是我们看到世人看环境，对不对？会伴随人的潮流和权威，我们信徒以神的话语和启示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我们看第二个是使徒行传，以福音请传给犹太人开始，从第八节到以及福音被犹太人拒绝转向外邦人结束，28章28节。我这个讲这个神的国，他这个讲就像神的国也是本书一个重点之一。使徒行传开始就是神的国，刚刚是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就讲，一章第三节的时候讲了神的国的事情，最后的时候也结束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信息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做一点稍微快一点，就是我们要查这个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的目的是就是要记录我们今年教会的发展，对不对？教会的发展见怎么经历在你家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可能一些属灵方面的一些教导。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一个进到教会，它一些哪些不可缺乏。第一个是遵守圣经教训，那个他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对不对？第一个是我们要遵循圣经教训。第二个我们看到要彼此的接纳跟交通，彼此接纳他们恒心彼此交接。所以我们这点是很重要。我们教会在成长当中，对不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那么彼此一定要，我们在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交通，然后经营主恩，大家都来，在一起恒心祷告，恒心拜礼。这边有一个不足的祷告，就是大家都恒心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新生的祷告会，我们是一年52个星期。是不会休息的，从来没有因为哪次祷告会会休息的。我们每次都有祷告会。我觉得这个祷告是很是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我们不做祷告，那么这个点我们是我们要一起过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很重要。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就讲了怎么样，我们大家彼此中间彼此要过一个团体的生活，一个教会的生活，只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讲心理，我就讲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我们只有我们要磨合磨合，只有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磨合。以前那个托姆斯讲了一句，就如果我们在地上不磨合，将来我们到天上了，你看那个人你不要看他。所以我们最好在地上还没有被主继续之前，我们在地上先跟他磨合好，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因为在地上面最多100年150年嘛，在地上，对不对？将来在天上是永久的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你看不顺眼的人，现在趁着有机会赶紧跟他和好，免得到天上那些我那些尴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通过教会生活，我们要彼此的磨合，彼此的磨合。就教会里面，我们是因为讲每个人是蒙恩的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罪性的。虽然我们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新生命跟老生命总有时自己的老我可能会出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只有大家在教会里彼此彼此饶恕，彼此提醒，彼此能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归入教会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同心合意，在他那边他们同心合意，他们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这边，他们要抵抗罪恶，对不对？他们也很诚实，对不对？不诚实，然后一视同仁，对吧？不跟他们那么翻脸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他们出现一些小小的差错的，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一旦犯一个问题，他们就马上就改正，对不对？人的第九点也是很相当相当重要，教导和培训，像那个跟主牧师，他明年会安排很多一系列的一些，比如说主日学啊，还有一些同工的培训啊。比如前段时间，去年前年他又讲，比如我们怎么样带团契，对不对？然后可能是走这么一段时间，他对我们怎么讲，怎么样的就关怀，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在这个做，或者是在学习课程。这个呢，有个顺服圣灵，就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里面很多的生活圣灵的事情，对于改正不服真理的事情，特别是第15章，我们都知道嘛。第15章是耶路撒冷皈依，对不对？是我们不能要求外邦人，对不对？那个来负那个恶嘛，对不对？改正不真理的意见，那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对不对？那对异端要警醒，就是这些。其实对我们经常教会讲的，这些就不可缺少的一些要素在特征里面。其实我们要遵守神的教训，彼此接纳，纪念主人，不动祷告。就特别是2章42节那几个字，它那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主里面要不住祷告，同心同意。好，那我这感谢神的恩典和弟兄姐妹给我的祷告，这几个成人主日学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我心存感恩，真的有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分享，让我觉得收获很大。从明天开始呢，新的一季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会请我们的主牧师辛苦，主牧师会教我们耶利米书。我们就是明年的是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就有这个主牧师就跟带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就是我们很期盼主牧师在那教新一季的主日学。好，那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主啊，真是在这个我们过去整个一季当中，主啊，看到你的保守一直在我们中间，主啊，甚至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我们可能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主你的恩手一直在托住，一直在扶持。那专心爱你、专心服侍你的人，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把我们恩心教会带到主你面前来，主啊，求你来正式来继续来使用我们恩心教会，让我们教会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塔。求主也特别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主的恩道上面继续的来追求认识，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能够越服侍越有你的能力，越服侍越能够进入到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今天也跟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主的信息也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求主的恩待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愿一切的颂赞、歌颂、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谢谢。